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天人之间呢，最注重的是个次序的问题，这个次序就是先后次序啊。我们古人最懂得这个道理，说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则敬道也。知道先后的次序就近乎道，所以讲道，这个道啊，就是要讲究次序。圣经也是这样讲，你看圣经打开第一卷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，有十次之多讲到一句话，叫做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，一类一类的造啊，各从其类。上帝是非常看重次序的，你不能够乱，不能够变乱啊！变乱，神最厌恶是变乱啊！所以英国有一个布道家在19世纪叫做斯布珍 （Spurgeon）， 他有一句名言呢，他说：“次序啊，是上帝的第一条律。The order is the first law of God， 是次序是上帝所造第一条律，就是说一切要准备规规矩矩，按部就班啊，水到渠成，一切自自然然。”你不能够有破坏次序。我们今天社会上叫做脱序，有种脱序的行为，就是 disorder， 破坏次序。破坏次序，上帝最厌恶的事情。我们晓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警告过我们，他说：“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呢，不能够都进天国的。口嘴巴里叫主啊、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的。那么什么人能够进去？什么人不能进去呢？”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实在是个行道的人，不是单单口里面讲啊，讲道你会讲，你能行道吗？听道你会听，你能行道吗？这个行道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单单听听讲讲，要行出来。所以他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主又说，到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是奉你的名传道。”哎，还有说：“我是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”呢，主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看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”请问这个作恶什么意思？是杀人放火吗？单单贪污舞弊吗？还不仅这些，作恶基本上啊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破坏次序的人，用现在的说就是脱序，脱序了，英文叫 disorder， 就是破坏次序、违反次序的人。可见上帝最看重次序，次序一破坏啊，就等于抵挡上帝的旨意了。这一破坏次序，什么祝福都没有了，不要讲祝福，连进天国都不能进了，因为你是一个破坏次序的人。所以这里讲次序的重要性非常大，每一个要想了解天人之间的关系的人，要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就是要尊重上帝的次序，绝对不能破坏，维持上帝的次序是每一个人所应当注重的第一要义，第一件最要紧的事情。那么圣经里讲了很多先后的次序，我举个例，在约翰福音书第8章里面有讲到，有一个犯淫乱罪的妇人，犯奸淫的妇人，正在行淫乱的时候呢，就被带到主面前来了，就问耶稣说：“这个妇人呢，是正在跟人家犯淫乱罪的时候抓到逮着了，现在请问你该怎么办？”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，第一世纪犹太人规矩啊，犯淫乱罪的人呢，谁都可以拿石头打死他。那个至亲的亲属呢，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，先拿石头打。那么这个淫乱罪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了，那么大家就拷问耶稣说：“该怎么办？你说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打死他？”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他呢，当然了，这是符合上帝的律法，但是呢却不符合耶稣的身份，因为耶稣来到地上是做施恩的主，叫做恩主，带来恩典的恩典就叫赦免人的罪，你把他打死了，请问你的恩典在哪里呢？所以耶稣很难答复这个问题，你说要还是不要呢？打死还是不打死呢？你无论怎么做都不行，你要打死他你没有恩典， 不打死他，你违反上帝的律法，这很难说的。可是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，他有高度的智慧，他懂得怎么样对待这些人所发的问题。他就说了，你们中间啊，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了，先，这个先字是先后次序的先，谁没有罪，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，先拿石头打。这句话说完之后呢，你晓得怎么样，那些人呢，连老带小啊，都被良心所控告，这是中文没有翻出来，原文有，都被良心所定罪了，然后都跑了，都走掉了，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一想啊，我也是有罪的人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，我有罪，我有什么资格打人呢？我自己都不完全，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完全？我自己是个罪人，我有什么资格定别人的罪呢？这就是主耶稣告诉人先后的次序，一句话救了一条命。你看我们的主奇妙，一句话救一条命。他说完这句话，人都跑掉了，不敢拿石头打。然后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没有，他们都走了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去吧，平平安的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他赦免他，也警告他。那你就看见说，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可以定他的罪，因为主是无罪的，只有无罪之主可以定罪有罪的人，他是无罪，他都不定罪。那么你们有罪的人怎么有资格定罪别人呢？你看这一句话救了一条命，一个字先啊，先那时候的先，先字很重要，先后次序。所以古人说，知所先后则敬道也，知道先后的次序就近乎道了。圣经还有很多这种先后次序，我们给诸位举例。主耶稣又告诉那些人，是告诉听道人说啊，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。因为今天世界人所追求什么，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的，这是这种生活问题，现实问题，很现实。不错，谁也不能够夸口说我不要生活，我不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当然我们要注意，但是还有一个先后的次序，你不能够违背。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换句话说，你要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前面，你个人的事情放在后面。你先去求，这个求不是祷告，是 seek， 英文叫 seek， 就寻求。你先要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义呢？有一个解经家解释得很好，神的国的义就是说，在工作中间扩展神的国度。那么什么叫做先求他的义呢？在生活中间彰显他的义。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说，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都要为主福音，你的工作是为主得人，不管你做哪一行，你做生意也好，你做建筑行也好，建筑师也好，做会计师也好，医生也好，教书的也好，你或者是做侍奉主的传道人，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作本身都是为主，要荣耀主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无论做哪一行，你有个最崇高的目标，就是要荣耀神。当你存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是为主做了。不一定要到教会来才算为主做，在社会上一样可以为主做啊。那么先求他的国，就是说你的工作呢，就是帮助人得救，把人加到神的国度来，这叫做能够扩展神的国度。今天一个人听到信主了，神的国里就多一个百姓。所以我们的工作扩展神的国，那么生活怎么样呢？彰显神的义。我们要把上帝的完美活出来，义就是无罪、完美的、正直的活出来。我们的生活能够反映，把上帝的荣耀的形象反映出来、衬托出来，流露基督馨香之气，这就是叫彰显神的义了。所以我们假如能够这样，工作生活都是为主啊，那么你的生活不要愁，主一定负你的责任。我自己侍奉主快40年，我实在敢向诸位负责的做见证。我有8个儿女，一个一个从幼稚园看他念到大学，拿到博士学位，看他们一路上来都是上帝的照顾啊。也有18个孙男孙女，现在各个孙男孙女从小就带领他信， 我们不但相信我们自己这一代信，我们的儿女在，我们的儿孙子子孙孙都要信主，因为这是蒙福之道。信了之后呢，你不要为生活忧虑，你只要想你到底生活工作是否为主，是的话，你的生活上帝一定会看顾你，会照顾你啊！多少人的这个见证都证明这样子。就拿我们这个天人之间的节目，在美国我们也有这个节目，在美国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是做 realtor 就是说做房地产，做 broker 的，做房地产的生意的，他们每收入一笔钱就奉献十分之一。开始的时候他这一个月奉献一次或者两个月奉献一次，到现在一个月奉献两三次之多，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，赚钱机会越来越多，他越奉献神就越给他，结果呢就是丰丰富富，一点都没有缺乏。这实在是很奇妙，你只要想到你肯为主做，主一定为你做，你去为主得人，主就为你得鱼，得人是生命，得鱼是生活，你去为主在生活上摆上，神就为你在生活上有预备，生命生活两方面配合起来，这是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个先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呢常常指责别人说你不好，但主说你呀，要想指责你的弟兄眼中有根刺的话，你先要去掉你自个儿眼中的梁木，一根大木头。我们的错好像大木头一样那么大，看不见，人家的错一点点，像一根小刺，一根刺你就看见了。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看见别人的错很容易，看见自己的错很不容易，因此我们都喜欢责备别人，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，攻击别人，甚至于陷害别人。为什么？你看不见自己的短处，所看见都是别人的错处。所以说主说啊，你要先怎么样呢？先拔掉你自己眼中那根梁木，然后才有资格去把人家弟兄的眼中的刺跟刺拔掉，布屑拔掉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你要责备别人之前呢，先要好好的审查你自己。我们叫做律己，法律的律，律己，英文叫 self control， 自我控制。你能够自我控制在先，你才能够帮助别人纠正他啊，这是一个先后次序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啊，有一天来找我了。这位姊妹很喜欢讲话，她找我时她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另外一位姊妹，你讲那个人啊，她什么都好，就有一个坏处。什么坏处呢？她喜欢背后说人坏话，老是喜欢背后说人，所以她请你啊替她祷告好不好。我听完我就说好啊，我应当为她祷告，但是我想我应当先为你祷告。因为他自己不觉得，他来给我讲这个话，他就是背后说人坏话，他忘记了。好多人是只见别人看不见自己，我们叫做丈八蜡台，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。好一个蜡台很高，照光照别人照不见自己。我们都是犯这个毛病，主观的毛病。所以这个有一个哲学家讲得好，人都是主观的，主观就带来成见，成见就带来偏心，偏心带来错误，错误带来失败，失败的一直失败，最后就是灭亡。所以人最难就是有种主观成见，我们常常看别人看不起他，看别人都是短处，看自己都是长处。今天圣经教导我们改过来，他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看你比我好，这很难呀，你要谦卑到这个人，看别人看比我强。我实在告诉你，真是今天我们信主多年就发现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所不及的地方，哪怕刚刚信主的一个初信的基督徒，我能从他身上发现我所没有的谦卑，没有的单纯。我发现他很单纯很谦卑，是我所没有的。我做了30多年的传道人，好像蛮懂得一点，也有点属灵的经验，结果失去我的单纯，也可能失去我的谦卑。我有点内在的属灵的骄傲，自己不觉得，也许有啊，也许有觉得我很懂得很多，反而复杂了。今天在神前最怕复杂，要的是这种信心的单纯，越单纯越蒙福啊！所以要有先后的次序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常常发现到很多人在这个先后次序上不懂啊，结果就破坏上帝的次序，失去很多的祝福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了，差不多4年前，我还在一个机关里做事情， 我是做一个秘书的工作，我上面有个顶头上的是主任秘书，那我做的工作里面有时候要做一点翻译的工作，可是那位主任秘书他不懂得翻译，他不懂得外文，英文他不懂，那么有的时候他为着要表示他比我强了，他是主任秘书嘛，常常改我的文字，我翻译好他就改，他其实不懂得外文，他怎么改呢？他就随便改，照他意思改，以为说啊他这样改得好，改得对也没话说，他改错了就糟糕了。我常常为这个事情给他争执，有一次他又改错了一个合同啊，订的合同，跟外国人订合同，我翻译过来他就改，一改结果呢就把一个权利义务颠倒了，本来是我们的权利变成义务了，我就抓住机会了，那个时候我还在40年前，我刚刚信主，抓住机会就向我的总经理去报告，就报告总经理说，你看主任秘书这样改我的稿，改错了。我正在说的时候他也进来了，这个主任秘书也进来，他也向总经理说，他说这个寇秘书啊他的文字不通，所以我把他改通了，他为了改通啊把意思都改走掉了，你晓得，所以这样两人就争执起来。这总经理他是中英文都好的，他看来他就说不要吵了啊，我自己来翻。结果他拿张纸自己来翻译，翻完了打个铃叫我进去，我一看呢，他所翻的就是照我所翻的抄一遍，然后他说你不要告诉主任秘书，你拿去打字小姐去打字好了。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我认为我得胜了啊，总经理跟我一样的嘛，那主任秘书错了嘛，我就不拿去打字，跑到全机关全公司去传阅，把这两件文件传阅给大家都看看评评理，你看我是对的，我那个上司啊主任秘书错了，他不知道错，他以为他对了，到处看，人家都看了，好像都同意说我是对的，我是完全得胜了在公司里面。但是晚上我去聚会，到教会去聚会了，去听到最稀奇的事儿，从头到尾啊完全听不进去，听到我本来开始听到也很用心的了，还做笔记了，那天听上面讲到我听不进去，整夜坐在那儿不想说什么，心里面乱七八糟不平安。等到散会的时候，我就问这个长老，他是个长老带领查经，我说长老你替我祷告，他说为什么，我说我今天不对劲啊，心里面大大乱不平安，他一定犯罪了，我说没有啊，他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儿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，我跟我那个上司主任秘书冲突的事情。哇，他听完他说你真不认识权柄啊，什么叫做权柄呢，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，没有一个不出于神。什么叫权柄呢，父母就是儿女的权柄，因为他在上面，长官就是部下的权柄，他在上头，哥哥就是弟弟的权柄，姐姐就是妹妹权柄，就是权柄就是说有个次序，先后的次序。他说你是当秘书的，主任秘书是你的上司，你为什么不服他呢，我说岂有此理，他错了我怎么服，他不懂吗，他说尽管他错他不懂，你也不能够去告他，到总经理去控告他，你更不能小看他，更不能到全公司去说他坏话，这你不对 啊他跟我讲你不懂得权柄，你不服次序，上帝的次序你不懂。然后他就讲一个比喻，我到现在都不能忘，眉毛跟眼睛的比喻，眉毛在上面，眼睛在下面啊。那么讲用处来看呢，眼睛当然很重要了，如果眼睛瞎了怎么办呢，眉毛如果去理发不小心把它剃掉的话也不要紧，它会长出来的，是不是，好像眉毛的功用不如眼睛大，眼睛很重要，人要没有眼睛怎么办呢，但是上帝的安排很奇妙，眉毛就是在上面，眼睛在下面，眉毛可以保护眼睛，有什么流汗呢什么可以挡在这儿，不会流到眼睛，这很奇妙，上帝的安排都有它道理的。这位长老告诉我，你好像是个眼睛，你很重要啊，你也懂得英文懂得中文，好像你很通，那个上司只懂得中文，你好像都瞧不起他，你轻看他，你懂不懂，你破坏上帝的次序，他说，因为你没有尊重上帝的次序，他在上面嘛，你在下面，他照你的想法怎么样呢，顶好把眼睛搬到眉毛上面来，眼睛如果搬到眉毛上面，请问顺眼不顺眼呢，一点不顺眼，那是怪人的怪相了。但是今天你不懂这个次序，就是不懂得顺服权柄，不懂得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这个就会出错。因此他就这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我实在一生受用不尽。然后他告诉我， 你要想能够恢复平安呢，跟天人之间能够和好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明天早上去认罪，就跟那个主任秘书去赔罪。哎呀，我说这太难了，我说他根本错了，我怎么赔罪？不管他错不错，你破坏次序，应当去赔罪。后来我没有办法，我要想恢复我跟上帝之间的平安，有天人能够来往，我需要去认罪。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公司，那个主任秘书在看报纸，在抽香烟看报，我就过去叫他，我说主任秘书，他不理我，他生气还生我的气，我看他生气不理我，我又有气了，我心里想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今天跟你来道歉是为做主的缘故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不理我，我就大声叫主任秘书，叫一下，他说干什么，他已经答应了，我只好过来，我说我跟你道歉。他从来没想到我会谦卑下来跟道歉，他说道什么歉，哎，我说昨天呢我对不起你啊，但是讲完了还要说一句，我说老实说啊，老实说，昨天我也没错，还要说没错，没错怎么道歉呢？人就是要面子，叫做死要面子。结果说完，他说他也好，他说好了好了，不要提了。以后啊，反正洋文啊，洋文就是外国人，洋文你晓得我不懂啊，以后翻译你给我讲一下嘛，你不要拿去跟总经理去告状。好了，从此不打不相识，反而很好了。后来过了一年多，总经理退休了，主任秘书也走了，然后呢，我就买一本圣经送他。我说主任秘书，你平常喜欢看书，请你看看这本书，这是我所最喜欢的，你看看。过了一年之后，他到了高雄去，我在那时候我在台北。后来过了一年多，他写信来了，他称我为弟兄。哎呀，我很感谢主，他得救了，不然他不会叫我弟兄啊。我们信主人彼此都是弟兄，只有一位父在天上。他说他也信了这本圣经，他读了圣经，听了道，他信了。我很感谢主，这叫做次序。不管你的父母有没有比你更有学问，你要尊重他，他是你的权柄，他是在上面，这叫做次序。知所先后则敬道也，但愿我们都能够遵守这个次序，做个讨神喜欢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你让我们尊重你的次序，就是尊重你的旨意。我们常常破坏你的次序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尊重你所安排的一切，存着一个信靠顺服的心，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求你赐福今天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，帮助每一个慕道友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也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你的精兵，靠你打美好的仗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